主内亲爱的弟兄姊妹，特别的主日问安。现在我们问安都不容易啊，踢踢脚，碰碰手，站着，哇，你好，你好。所以就像建守长老给大家分享，鼓励我们祷告，求主继续向我们扬脸，向我们施恩，让我们早日嘴唇上得自由。可以不戴口罩了，甚至哪怕我们嘴唇自由呼吸，哪怕我们的鼻子自由呼吸，也是上帝的什么恩典啊！我们能够在美国，能够在主恩教会里自由的敬拜，啊，每一天每一个呼吸都是什么恩典啊！所以说，为让我们有更多的得蒙主的厚恩，早早的遵行他的什么旨意。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所学习、所宣讲、所见证，也是上帝不变的恩典。靠着主的恩典，今天我们继续有大药理问答，也有解经的讲道。我们就看到大药理问答92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上帝起初向人显明要什么作为我们顺服他的标准？答：上帝起初向处在无罪状态中的亚当，以及在他里面的全人类所显明的顺服标准，除了禁止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一特别的诫命之外，就是道德律。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个教理问答中就显明了两大问题。当然这是概括的，是更重要的是后一个问题。第一个，到底在这个世界上你是顺服谁呀？到底你是顺服人呢，顺服教会顺服国家，顺服总书记顺服总统，顺服黑社会的大哥的，或者说有奶就是娘，他有钱他给你东西你就可以叫爹叫妈，干爹干妈干爷爷或者是我们真的是顺服那唯一的创造天地、爱我们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但是接下来更重要的问题是，在第一个问题上，很多人都是认贼什么作父。所以在罗马书上讲，我们不去拜那敬创造天地的主，却去拜上帝所造的物，拜日头、拜月亮、拜龙拜这个狐狸拜马祖拜金钱。崇拜美国，崇拜民主，崇拜宪政，各种各样的有形的偶像崇拜，无形的什么偶像崇拜，但是我们唯独不崇拜那创造天地的上帝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创造天地的上帝，这你本身就蒙了大福。所以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约拿讲，我是希伯来人，我所拜的是那创造天地海并其中万物的上帝，而且现在的外邦的神都属虚无，这神那神，财神了，战争女神了，艺术之神了，航海之神了但是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诸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创造诸天的上帝本身，独一的上帝，至高的上帝，这本身就是上帝特别光照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接下来更紧要的问题是，哪怕是我们认识这一位上帝，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按照他的诫命，按照他的律法，不愿意遵行他的旨意，我们就是有眼无珠，我们就是赤裸裸的背叛上帝什么本身。小弟兄姊妹，圣经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充满了这样的什么见证当初亚当夏娃他们不知道是上帝创造天地万有吗？他们都是自己上帝所创造的亚当被创造以后独自一个人，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上帝亲自为他造了夏娃，那亚当夏娃当然知道上帝是创造天地的上帝，上帝是创造他们的上帝，但是他们宁肯听从魔鬼的不一定，他们不愿意听从上帝说的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归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创造天地的上帝，但是更重要的问题，你有没有遵行真理，有没有顺服上帝的什么话语，其实第二点检验了我们信徒的真诚和程度。所以这个地方就向我们显明， 上帝像处在无罪状态啊 ，state of innocence 啊，这个无罪状态就可以翻成啊天真状态，啊纯真状态，或者 the state of nature 啊原初的自然的什么状态。所以，上帝像处在无罪状态中的亚当，啊，以及在他里边的啊全人类，所显明的顺服的标准，啊，除了禁止吃。啊，分别善恶树上果子这一特别的诫命之外，就是什么？哎，道德律。那弟兄姊妹，在这个世界上啊，啊，你不能够否认啊，每个领域中都有它的什么？哎，法则。啊，物格有则啊，物本身就有它的法则啊。当这个物质本身产生紊乱啊，产生异变，它的结构、它的法则改变了，它本身就改变了。啊，所以就像这个金刚石和木炭，啊，大概都是一定的啊碳元素组成的，但是里面的法则结构不同，啊，硬的就成了金刚石，啊，这个松散的结构就成了什么？木炭。那为什么木炭和金刚石当然是绝对不同的物质，但是是它不同的是什么呢？是它不同的是它的架构，是它内部的什么？法则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方面的认识非常重要，啊，自然界有自然界的法则。啊，道德界有道德界的法则，自然界的法则是实然，道德界的法则是应然。什么叫实然呢？现在是白天晚上啊，哎，白天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白天啊，日月星辰啊，日出日落，都不是一个实体。所以你不要把世界污染了啊，你不要把他人干掉啊，是恶不是一个实体。恶是什么呢 ？Abuse of free will。恶本身是对善的什么滥用，啊，我们有意志的自由。你比如说，我啪一下子把人打死了，我这个打死这个人，这个事情是什么大罪啊？谋杀 ，murder。但是我这个谋杀在哪里？我这个谋杀不是因为他该杀，不是因为啊我心里一定要杀人啊，也不是周围是你不得不杀人，不是。你这个在一闪念什么之间，可杀可不杀，你动手什么杀了？哎。这就是罪，所以罪就是对自由意志的什么滥用。所以说，圣经中当奥古斯丁看得出的恩典、圣灵的光照，明白这个教义的时候，弟兄姊妹，你不要埋怨上帝，你不要埋怨世界，你不要埋怨你的身体，你不要埋怨你的男女饮食，不要这些都不要抱怨，这些都是上帝造的，都是好的。你要保守到在创世纪啊第一章。啊，28节就讲到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啊，这在改革宗时期上，我们称之为 cultural mandate。啊，我们一般翻译成文化使命。啊，但是对不起，啊，这个翻译是空前的错误，空前的误导。为什么呢？啊 ，cultural mandate 不是文化使命，啊，不是一个 mission。啊 ，culture mandate 的是文化授权，什么意思呢？上帝把这个管理世界的权柄赐给了谁？上帝没有赐给青蛙，上帝没有赐给骆驼，上帝没有赐给大象，上帝没有赐给任何动物，没有赐给苍蝇，也没有赐给魔鬼。上帝赐给谁了？也没有赐给天使。上帝赐给谁了？人。所以人在世界上是顶天立地，继往是吧？啊，开来。所以圣经就讲，上帝赐给人荣耀尊贵是吗？为冠冕，啊！但是这个第一个诫命就是要生养众多，弟兄姊妹，我们就晓得，现在全世界文明国家，不管是美国、欧洲、日本、台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男女不想结婚，结婚的不想生孩子，生孩子的不想要两个，这样我们的所谓文明社会的人口率直线什么下降，而这样的非法移民的各种各样的就乘虚什么而入，就颠覆了你所谓的什么文明。当文明人放弃对上帝的诫命的顺服，不愿意生养众多，不愿意继往开来，那我们只能够被野蛮人什么吞噬。然后上帝给人的第二个诫命就看到在创世纪第二章15节到17节，我耶和华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和弟兄姊妹，人受造的时候就在这个世界之中，所以你不要说世界是坏的，世界是好的，啊，男女欲望也是好的。升官发财好不好啊？升官发财也是好的，啊，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哎，不要贪污盗窃，不要搞暴政独裁，那是对权力、对性命的什么滥用。 所以上帝把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啊，耶和华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但是这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啊，所以自由主义、离经叛道者、丧失法律常识的人，最典型的标记就是废除死刑。啊，但是圣经中非常明显三个点：第一，在伊甸园中人们有犯罪的时候，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第二个，在十条诫命中 ，don't murder 不可什么杀人。所以上帝在一点这个在挪亚之约中的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什么所流，这就是杀人什么偿命。然后到了启示录最后审判的时候，那些犯罪不悔改的人，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狐里，那里不仅是死刑，那是永永远远的什么死刑。所以你打着基督教的旗号，打着西方文明的旗号，打着爱的旗号、宽容的旗号、传福音的旗号，信主啊，这个主张废除死刑，这都是练习那些杀人放火的。但是对那些被杀人放火所伤、所害、所惊吓的人，却没有丝毫的怜悯什么之心啊！可见我们的心到底是倾向于上帝呢，倾向于那些被杀被害的人呢，还是我们的心倾向于那些杀人放火的人？我们的心到底是趋于正呢，还是趋于什么邪呢？啊，这不是观点的问题，这是心态的什么问题。小小弟兄姊妹，然后我们看到啊，哪怕是不信主的人啊，上帝的道德律则也在他们的心中。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二章，在我们给大家讲罗马书也多少讲到，但是今天我们快快看这些经文。在罗马书第二章的第14节到15节，不按照这些法则去行，我们就丧失了良心啊！中国人叫丧失天里面写在他们心上。弟兄姊妹，上帝将他的律法啊，也就是以十诫为总数的道德什么法则啊，不仅是刻在石板上，要刻在我们的什么心板上，让我们无可推诿，让我们发自内心，让我们甘心乐意，让我们无怨什么无悔，让主的爱来吸引我们，我们就快跑什么跟随主。所以主的法则是主的法则，是爱的法则，是自由的法则，是宪政的法则，是法治的法则啊，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圣经甚至讲到，你的律法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昧人什么通达啊，做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什么哎光。好，弟兄姊妹，这样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个啊教理问答。所以我们顺服上帝的标准啊，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道德律啊 ，moral law， 或者是道德什么法则啊。不管是在伊甸园中上帝一造人的时候啊，还是哪怕堕落之人、不信主之人，他也有天良，他也有法则，他也不能够闷着良心什么哎行事。那个良心的法庭，如果他犯罪了啊，超越了为人的底线，也在不断的控告他。哪怕他想逃避，他做梦的时候，那个罪债也会追杀他。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当然我们信主的人啊，更是有圣灵，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律法，更是圣灵把他的律法刻在我们的什么哎心板上。教理问答就到这里，请大家回到《生命记》第二章1到15节。在《生命记》第二章1到15节啊，弟兄姊妹，啊，美国当初建国的时候，啊，引证最多的书就是圣经。圣经中引证最多的书卷就是《生命记》，啊，因为美国立国建国是要建立宪政的、建立法治的、宪政的框架、法治的基本原则，从谁而来呀？如果从一个人而来，这就是君主制；如果从少数精英而来，这就是贵族制；如果从人民群众而来，这就是民主制。但是不管是一个人还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真理的真与否并不在于人数什么多少，真理就是真理。但是为什么你说真理就是真理呢？因为真理是来自上帝，上帝本身是终极的真理。所以很多人就不了解美国的啊，但是整天讲美国的说啊，宪法是美国的 The Fundamental Law of America。 我说对不起，你讲错了， 宪法不是美国的根本大法，虽然宪法也很重要，因为你看是你看大法官宣誓的时候，总统宣誓的时候是按照宪法吗？按照什么？圣经。所以到现在我们是数典忘祖，很多人忘记了，很多专家不知道哦，原来圣经那是美国的 the foundational law， the high law， 不光是根本大法，而且是比世人任何的法律更 high 更高级的法则。所以哪怕美国最庄严的仪式也不能够按照宪法宣誓，只能够按照圣经什么宣誓。这是美国建国的根基啊，秘密啊，现在很多人啊不晓得。好，我们回到申命记啊，我就为大家读这段经文，在第二章的1-15节。此后我们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我的。我们在西尔山饶行了许多日子，耶和华对我说，你们饶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北去。他吩咐百姓说，你们弟兄以扫的子孙住在西尔，你们要经过他们的境界，他们必惧怕你们，所以你们要分外谨慎啊，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连脚掌可踏之处我都不给你们，以我已将西尔山赐给以扫为业。你们要用钱向他们买粮吃，也要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因为耶和华你的上帝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已赐福给你。你走这大旷野他都知道了，这40年耶和华你的上帝常与你同在，故此你一无所缺。于是我们离了我们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伊拉特以寻加别，转向摩押旷野的路去。耶和华吩咐我说，不可饶害摩押人，也不可与他们征战，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们为业，因我已将雅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为业。先前有伊密人住在那里，密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达人一样。这伊密人像亚达人，也算为法利伊人，摩押人称他们为伊密人啊。先前赫利人也住在希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除灭，得了他们的地，接着居住，就如以色列在耶和华赐给他为业之地所行的一样。现在起来过加列洗。于是我们过了加列洗，自从离开加利斯巴尼亚，当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灭尽。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啊，非常的啊，令我们啊震撼，令我们匪夷所思。本来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上帝，本来耶和华是为以色列征战的上帝，但是这摩西却清楚的总结说，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将他们从营中除灭，直到什么灭尽。小弟兄姊妹，有两个教会曾经被上帝啊灭尽啊，一个教会就是以色列在旷野的教会被上帝什么灭尽，那整个老一代以色列人都倒闭在什么旷野，而另外就是耶稣时代的犹太人的教会，他们被万民带到的殿变成了什么贼窝，他们总是夸口，哎呀，何等辉煌的圣殿啊，何等荣耀的礼仪。但是耶稣说，时候到了，将来这里连一块石头都不留在什么原地。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讲，哎，我到教会里来了，我受洗了，我做牧师了，我做长老了，从此以后我就过着幸福的生活，我们就不读经不祷告不认罪不悔改，那你就是已经是为自己办了丧礼啊。而这些方面我们真的是要警醒。所以我们在这段经文中就特别讲到38年的饶行啊，我希望38年的饶行刻在我的心中，刻在你的心中。就像摩西在申命记第一章的啊第二节就特别讲，从赫列山经过西尔山到加利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原主从赫列山领受了律法， 然后走向迦南地，得着流奶与蜜之地，这需要多少天啊？只需要11天，但是他们一走走了38年。人生有多少个38年啊？和微软我们就像啊，这首长老带大家唱的歌曲一样，更早的认识上帝，更早的顺服上帝的什么旨意，免得我们38年又38年，七老八十啊，但是却是老驴什么推磨一圈一圈啊，我走了25000里了。实际上多少啊？实际上是一圈原地什么绕行。好，我们祷告，求主特别怜悯我们。主啊，我们常常是在原地绕行，我们常常是在原地打转，我们常常是自我中心，我们常常是怨天尤人，我们常常是忘恩负义。主啊，你若按照你的意来纠察我们的罪，就像当初的老一代以色列人，就像当初耶稣时代的法利赛人也好，奋锐党人也好，撒都该人也好，爱色尼派也好，也都毁灭在战火之中。主啊，有谁能够因着自己的立功立德立业，有谁能够因着自己所谓的爱心善行美德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呢？哪怕我们所谓的亮丽的衣行在你面前也不过是污秽的衣裳，仍然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因为我们在律法上犯了一条就等于犯了众条，那以行律法为本的那是可咒可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越是自我感觉良好，越是觉得自己立功立德立业比别人强，越是在走向通往地狱的道路。因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是通向死亡。主，求你向我们施恩，向我们光照，使我们晓得唯独你自己，唯独耶稣基督，他就是道路，他就是真理，他就是生命，若不见到他，就没有人到你那里去。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我是格外的感恩能够给我们主恩基督教会的弟兄姊妹来分享生命记我就给大家讲，如果你一个新牧师到一个教会里去，你3年之中你不敢讲生命记的你不敢讲生命记的，因为整个教会的气氛都是信耶稣升天堂传福音，和律法没有关系就像我们讲的初期教会的异端一样，他们用新约圣经废掉旧约圣经就像圣经公会的编辑就给我讲，王牧师，现在包括基甸圣经公会的，他们在全世界发放圣经的时候，他们只发放新约圣经，那我们要问他们，新约圣经是耶稣基督当时用的圣经吗？是新约圣经是当时保罗和彼得用的圣经吗？那当时新约圣经当然也是上帝所默示的，还没有什么成典所以说他们传福音传福音，但是保罗就讲律法是训蒙的师傅如果我们没有律法，我们犯错了，我们走邪道了，我们说改邪归正，什么叫邪什么叫正如果没有标准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他们就天天信耶稣信耶稣信耶稣，耶稣啊耶稣啊，特别属灵但是圣经上有多少耶稣有多少约书亚所以耶稣怎么说的？认识你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你所差遣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所以我们之所以信耶稣，因为不仅仅是耶稣是哪三的人，他叫耶稣，是因为他是太初什么有道，道与上帝什么同在，道就是上帝，就是耶稣基督，他作为道成肉身的上帝，他本身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什么耶和华但是今天教会中太多的人就以信耶稣为名废掉了耶和华这是马基安一端在今日教会中的这个盛行这个方面也不是我讲的请大家，很多的神学家都指出了这个问题现在的时代就是没有律法的时代这个问题神学家指出，现在是没有父亲的时代。什么叫没有父亲的时代呢？我们在教会里只讲子子圣子圣子圣子圣子，我们不讲圣父。在家庭中我们做父亲的不到位，在教会中你可以有很多牧师，有很多大牌的牧师故宫或者是讲员但是真正有为父心肠的 啊，和弟兄姊妹同吃同喝同流泪，啊，赤露敞开的，啊，哪怕是像彼得一样三次不认主，也是在大家面前的。但是这样的有为父心肠的所谓教父，那在中国教会中也是少之什么，哎，又少，啊，所以说在神学上我们就不再强调天父上帝，啊，在教会中我们就不再强调牧者要有为父的什么心肠，啊，今天早晨。啊，杭州还有一个著名的牧师给我打电话，王牧师，你们改革宗怎么都是杀人宗啊？啊，到处说我们是异端邪说，其实我也是改革宗的。那我们刚刚吸收了一个来自北京的改革宗教会的，啊，一看我们啊不讲海德堡教理问答，一看我们是受敬礼的，啊，你们真是太肤浅了，甩手就走。啊，为什么我们要让天下所有人都讲海德堡教理问答吗？难道不讲海德堡教理问答就是邪教吗？难道人受敬的敬礼的弟兄姊妹每来进行会是上千万的会友，难道我们都是一端邪说，都是肤浅吗？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确确实实啊需要更多的回到啊圣经啊本身。好，今天我们首先看到在啊序言方面，我们讲到恩典的生活啊，有的时候我也给大家讲到过，我更喜欢用恩情这个词，啊，恩典呢就好像典当行，好像是啊没办法的典当啊，然后换回东西来倒是还回去啊，把东西啊再买回来，啊，但是啊有香港的牧者啊温文耀先生，啊，他就说，哎，这个恩典啊，应当翻成恩情的生活，啊，上帝待我有恩情啊，啊，夫妻之间要有什么恩情啊？朋友之间、弟兄姊妹之间要有恩情啊，啊，所以中国人讲叫友情什么，友谊啊。夫妻之间，你首先不要讲婚姻法，那夫妻之间讲婚姻法，那是打离婚的时候。啊，教会中的弟兄姊妹，哪怕有的弟兄姊妹甚至牧长跌倒了怎么办呢？我们首先给他讲法则吗？首先给他讲程序吗？那我们首先讲的是，我在主里仍然的爱你，我也会像你一样软弱跌倒。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我们要回来，我们要回转。教会的传承不是惩罚，教会的传承是医治，啊，所以这些方面请大家一定要明白。小小弟兄姊妹啊，生命记摩西讲的是历史啊，但是这个历史什么是历史 ？What is history？ 啊，有的人说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啊，昨天中午12:10啊，你上厕所了。啊，或者你这样，这是历史吗？你会记在日记中吗？你不会记在日记中的，这不是历史的。真正的历史不是说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地发生了某个行动，真正的历史是 formative， 真正的历史是对你的生命有震动、有影响啊，是你绕梁三日啊，是你这个朝思暮想，整个的改变了你的什么生命的。啊，耶稣基督的历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改变了世界，改变了我们，也正在不断的改变了世界，这叫历史。啊，所以说弟兄姊妹，明白历史啊不简单，啊，但是无论如何，在约翰福音20:31讲到说，代记这些事，啊，是要叫你们认识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10:11讲到，遇到这些事都要作为简介，啊，然后使我们可以一时为敬，可以只顾今。啊，使我们不要重蹈什么覆辙，啊，所以人家说学习啊，最聪明的人怎么学呢？从别人的失败得到教训，得到经验，啊，其次聪明的人从自己的失败得到教训，那不聪明的人、愚顽人，不管是别人的失败和经验，还是这个自己的失败和经验，永远没有得到什么教训，这就是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唯愿读圣经啊，从历史，也从我们自身的软弱和挣扎，能够吃一堑什么长一智。所以以色列教会亚当啊，这个忘恩负义啊，圣经也提醒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恩典，怎能陶醉呢？啊，所以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我们个人的恩赐啊，我们要过一种啊感恩图报的生活方式。中国人讲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什么，哎，相报，啊，所以圣经中也讲到，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施的一切厚恩啊？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什么名？好，我们就看到第一点，不可与以扫的子孙争战， 那弟兄姊妹，啊，这段经文论讲，你如何对待自己呀？上帝就借着摩西说：“你们在这里绕行这山的日子够了，要转向什么北去？”啊，请大家也为我祷告。啊，很多的反省，很多的认罪，很多的悔改，很多的要定大志。啊，当然我们不一定分享给大家，但是真的是要生命的什么励志，要有一种壮士断腕、刮骨疗毒。啊，我们有什么样的阴暗，有什么样的罪恶，我们容易在哪里跌倒，我们就定志靠着主的恩典对付这样的什么罪，壮士断腕、刮骨什么疗毒。所以上帝借着摩西就对以色列人说：“绕行这山的日子什么？哎，够了，啊，要向北啊转去，啊，要有一个重新开始，重新出发。”所以我们看到，但是如何对待以扫的子孙呢？啊，上帝吩咐他们说：“他们必惧怕你们，啊，因为以色列出埃及，上帝把法老的军兵吞没在滚滚的什么波涛之中，他们在路上也打了几个胜仗，然后以扫的子孙一动啊。”他们就闻风什么上胆恐惧战惊。如果今天我们行军打仗的话，一看一扫的子孙闻风上胆恐惧战惊，我们就乘虚什么二路，要得着他们的什么土地。但是上帝给以色列说：“你不要欺负异动人啊，哪怕他们恐惧，哪怕他们胆小，哪怕他们必败无疑，这个地没有赏给你。”兄弟兄姊妹，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到底谁是你的战友，到底你征战的对象是谁，这非常什么重要啊！不要说我打胜了，打胜了把爹妈把弟兄姊妹都干掉了，这叫什么打胜啊？这叫打胜打错了什么对象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以色列进行征战之前，上帝首先告诉他们到底要占领谁的土地。所以说以东人的土地是以扫的子孙啊，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靠他们与他们征战，啊，甚至以色列人请求从他们经过，但是以东人说不许，啊，要经过的时候，啊，以色列人要向他们买粮吃，用钱向他们买水喝。弟兄姊妹，你见过，啊，除了这个美国一战、二战之前，哪个军队向老百姓买粮买水呀？军队在有史以来很少向人买粮买水的，都是打到哪里吃到哪里。啊，不能不给粮食吃，就直接吃人的。那张献忠啊，我就不讲了，很残酷的啊，就把很多人都当军粮吃掉的，啊，所以说以色列的军队啊，对待异动人是非常的文明。所以说弟兄姊妹，啊，但是无论如何，摩西在这儿特别总结，啊，你走过大旷野，都知道了，这四十年来，耶和华上帝常与你们同在，故使你们一无什么所缺，啊，上帝降下玛拿。啊，他们要吃肉啊，风吹来鹌鹑，啊，所以他们要玛拿有玛拿，要鹌鹑啊有鹌鹑，啊要啊，真的是上帝使他们一无什么所缺。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美国人，包括我们自己，为什么忙啊？忙来忙去，我们要挣更多的钱，我们要住更大的房子，啊，我们要买更多的车，这不是生活的必需品。啊，这是生活必需品之外的，上帝会使你一无所缺，但是上帝不会使你满足我们欲壑难填的那种什么欲望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多时候忙来忙去，我们不读圣经，不参加教会，你到底是为了更多的金钱、更多的房子、更大的车、更好的衣服呢？啊，还是为了啊，确确实实生活必需品呢？啊，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图啊，当然我们啊时间我们不能够一细讲啊，但是大家知道这个旷野旅程啊，他们出埃及摆脱了法老的追杀，然后到了西奈山领受律法的时候是三个月后第一天，所以说在西奈山是啊应当是进入啊第90天多，然后在西奈山学习律法又大概学了啊10个月啊，所以这样他们出埃及啊，在西奈山领受律法啊，学习差不多1到2年的什么时间，然后在旷野漂流多少年啊？38年啊，这样大家就把这个时间啊合起来了。好，然后我们再看第二个啊，中国人常常讲柿子要捡着软的捏， 但是上帝说你不要捡着乱的，你不管是伊东人摩亚人打不过以色列人，但是上帝说你不要灭他们，不要攻击他们啊。所以你就看到在第二段讲的说，我们离开了弟兄以扫子孙所住的西尔，从亚拉巴的路经过伊拉塔，一行加别转向摩亚旷野的路去。哎呀，让我们饶了伊东地，那么就把摩亚拿下来。但是上帝说不可饶害摩亚人，也不可与他们的征战啊，他们的地我不赐给你为业，我也将亚尔赐给罗德的子孙什么为业。所以弟兄姊妹，难道基督教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宗教消灭吗？啊，我们就会把所有的国家消灭吗？啊，在以色列时代出埃及的时候，难道他们就把这个摩亚地把伊东人都消灭吗？不是的，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弟兄姊妹，我甚至给大家看着主的恩典夸口，连异教邪教在上帝的计划中都有他的地位。怎么这么讲呢？你看耶稣举的天国好像人撒种，有的人撒好种，有的人撒什么不好的种子啊，麦子还有什么白子啊，我们常常讲哎呀把白子薅出来吧，那主人上帝怎么说？容这两样一起长，只等到什么收割的时候。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甚至美国作为一个基督教国家，我们不是搞霸权主义的，我们不是输出宪政输出民主输出基督教一定要把别人都干倒都打掉的，不是的啊，我们要做光什么做眼，要吸引别人啊，而不是勾引别人啊，要用和平来帮助别人，而不是靠武力什么征服别人。所以弟兄姊妹，美国要是征服世界，一次大战的时候把欧洲都消平了，二战的时候这个整个的欧洲整个的东亚甚至俄罗斯都是欠美国大债还不起的，那美国完全可以把他们变成债务奴隶。但是美国欺负哪个国家呢？啊，美国除了这些方面我们就看到美国也不是完全的，但是你想象当初以色列上帝的心意就是什么如此。所以弟兄姊妹，上帝对以色列说离开西尔啊，这是我们兄弟以扫的啊子孙，然后转向摩押，但是摩押是来自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他们的祖先。所以弟兄姊妹，一家人啊啊，不要彼此相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啊最大的和平是什么呢？啊，最大的和平，虽然我们不一定完全认识天主教，难道我们把天主教徒干掉吗？虽然我们不认同俄罗斯的东正教，难道东正教我们要干掉吗？啊，我们都要怎么能够在主内求同存异，甚至我们不赞同对方的信仰，不赞同对方的教训，怎么能够学会和平什么相处，怎么要学会神的心容这两样什么一起长，不要自己 fanatic 啊，变成一个 fundamentalist， 不要宗教上狂热变成一个啊伊斯兰教原教旨主义的，通过恐怖主义行动，恐怖主义行动就是用武力的阴暗的残酷的方法把一级啊一支的信仰全部什么杀掉啊，而这些方面我们要慎之什么又慎。当然底下讲到先前有一名人住在那里，这是一个考古伏迹啊，就是以扫的子孙得着西尔山了 啊也是原来啊，你看有西名人一名人住在那里啊，然后后来又亚拿人又住在那里啊，也算为利法因人，摩亚人称他为一名人，河里人也住在西尔，但以扫的子孙将他们什么除灭。什么意思呢？两个意思，如何对待原住民啊，这是美国大是大非的问题，如何对待原住民。弟兄姊妹，没有原住民，原住民就是亚当夏娃，原住民就是挪亚一家什么八口人啊，然后我们五千年前都是一家人，而上帝要赐给谁就赐给谁啊，所以那片土地原来是属于移民人的啊，移民人之后啊，这个啊这个亚大人啊，这个不管是然后最后到了以扫的子孙，说上帝要把土地赐给谁就赐给谁啊，世界和世界其中所有的都属于谁啊？不属于原住民，也不属于白人，也不属于黑人，也不属于黄种，属于谁啊？上帝。所以摩西在旷野中首先写下的律法书第一句就是起初上帝创造什么天地啊，这个不是和进化论打架，虽然我们不赞同进化论，这个就是说以色列人要得着迦南地，你有什么正当性合法性啊？正当性合法性的根源就是起初 上帝创造天地，而且上帝把迦南地赐给了谁啊？以色列人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一段考古伏击啊，就是对待原住民的问题，而且挑战激励以色列，以色列人啊，连人家以扫的子孙都得着土地了，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难道你们就得不着土地吗？难道你们就连以东人也不入吗？啊，所以是非常大的刺激和挑战的，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说，哎呀，自由派的，啊，穆斯林、黑人，你说人家干什么？你不是上帝的选民吗？你不是信主的人吗？你连人家都不入，我们应当羞愧的，啊。第三点，请大家翻到，啊，第三点就是想现在过啥练习？我们现在过啥练习？于是我们过了啥练习？啊，自从离开加利斯巴尼亚到了撒勒西的时候，共有38年。弟兄姊妹，撒勒西是在以东地和摩押地之间的一个河谷，所以现在你过这个河谷，啊，然后来到啊现在摩西所在的地方。摩西在这里两次讲到起来过撒勒西，于是我们过了撒勒西。啊，自从离开加利斯巴尼亚到了过撒勒西的时候3次，为什么呢？摩西认为啊，过这个撒勒西就是一个里程碑性质的时间。小弟兄姊妹，你回顾你的生命，你的里程碑的时间是什么呢？也许你考上大学，小鲤鱼是吧，跳荣美，啊，也许你到美国来，也许你信主了，也许你一开始信主的时候心里什么糊涂，但是信主以后忽然之间明白了，忽然天开了，从此以后人生对你什么不一样了，你仿佛走进了新天什么新地。说弟兄姊妹，要好好的思考你的生命中，你的信仰历程中，你的撒勒西是什么啊？你的这个真正的一个分水岭里程碑啊是什么？好，弟兄姊妹，底下的教训当然非常惨烈了啊，这讲啊，这那时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好，弟兄姊妹，两处灭尽，第一个啊，是他们这个妄然攻击迦南人的时候被人杀的什么打败啊，我们就知道在生命记第一章的啊41节到46节啊，这儿讲的说什么呢啊？说到这个啊，他们被啊仇敌啊杀败啊，擅自上山，所以这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就元气什么大伤。那个时候不要说他们不想到迦南地，就是让他们到迦南地，部队也不够了，已经是元气什么大伤。但是无论如何啊，被敌人灭尽的啊，被时间灭尽的，但是这就讲的说耶和华的手也攻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啊，摩西两次提到从营中上帝把他们灭尽啊，布洛克啊，这是一个著名的释经家，他在注释这段经文的讲，上帝亲手打败埃及人，把法老的居民都没在滚，都消灭在滚滚的波涛之中。现在这手转而击打以色列人，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直到把那一代人连根拔起。弟兄姊妹，我们就比那一代以色列人更配得吗？啊，不要觉得我信主，我受洗，那一代以色列人经历了多大的神迹奇事啊！出红海，啊，天上有马达，鹌鹑，白天有云柱，夜晚什么？有火柱，他们经历了多少的神迹奇事啊！啊，本来是上帝是他们的元首，但是上帝最后转来攻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喜乐，免得耶和华救恩的元帅最后成了转而攻击我们，把我们从营中什么除灭，直到灭尽。所以我们对上帝当有这样一种敬畏啊，我们不要把上帝当成圣诞节老人啊，背着个大袜子当初送东西，那不是上帝的，那是神话传说的。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儿还有一节啊， Joseph Parker 他讲说，在为什么38年呢，在世上的事物中啊，时间非常奇妙啊，人可以很快的制造一个梯子，哎，我今天就制造一个梯子啊，但是谁能够制造一棵树呢？我们出去散步，我们出去啊 ，ride， 啊，你看到美国很多大树，有的人长了几百年、几千年。所以这个作者说，我们常常把树当成梯子，把梯子当成树。说 time makes the tree， time makes character， time is make practical theology。弟兄姊妹，树长成是10年树木，百年什么？树人， 品格是需要患难生忍耐，忍耐生品格，啊，时间才能够使我们真正的更多的什么认识神。啊，弟兄姊妹，现在很多人包括牧师，有的时候就把弟兄姊妹当做一个梯子，想怎么蹬就怎么蹬，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弟兄姊妹，人不是一个梯子，你想造就造，想扔就扔，想踩就踩。人是一棵树，啊，是一棵橄榄树，它是有生命的，它是有灵魂的，它的生命需要长进的。它是一个婴孩，你就不要给它吃干粮，它长大了你就不要让它光喝牛奶啊。所以这些方面我们要用爱心和智慧的。最后我们就看到如何在基督里面对上帝的管教。十百年前，当加尔文在日内瓦讲解《生命记》的时候，啊，他讲了三百讲。弟兄姊妹，我不敢讲三百讲，讲三百讲怕这个主把我驱走了也讲不完。啊，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生命记》啊，34章啊，主若带领啊，我们愿意和大家啊一同的啊，在《生命记》中分享上帝的恩典，啊，在《生命记》中分享上帝的律法，啊，在《生命记》中分享那位先知，我们必要听从他的，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在上帝的管教之下能学到什么呢？有人在上帝的管教下灭亡，有人在上帝的管教下吃一堑什么长一智，啊，苦难的学校变成了什么祝福，这就是基督徒常讲的化妆的什么祝福。所以弟兄姊妹，不管你怎么受上帝的管教，啊，不管你现在的环境怎么险恶，相信上帝的大爱，相信上帝的大能，首先要相信上帝爱我们，上帝赐给我们长阔高深的大爱。使徒保罗讲，没有任何受膏之物使我们能够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里的。啊，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你寻求什么呢？一个字，寻求爱。如果你得蒙别人的爱，那你就有自信，你就有平安。啊，如果你能够爱别人，你就觉得你的行动、你的钱财、你的生命、你的时间都有意义。为什么呢？我成为我孝敬我的父母，我夫妻相爱，我爱我的朋友，甚至爱我的敌人。哎，我们有爱的对象。哎，我们的爱不是爱 the labor of love， 我们爱的辛劳不是突然的，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什么意义？我们生命的意义，领受主的爱，传讲神的爱，一生一世做爱的使者，一生一世做爱的管道。我们在主的爱中得到了滋润，啊，也把主的爱分享给别人，也使更多的人得到什么滋润。好，弟兄姊妹，我们要相信上帝的大爱，啊，耶稣基督啊，就是因着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什么舍己。但是弟兄姊妹，实际上很可怜的是我们人啊，父母爱子女，夫妻相爱，朋友相爱，甚至是牧师长老对弟兄姊妹的爱，彼此的爱常常不够，有限的，有罪的，有死的，常常是爱莫什么能助的。所以我们教会的一个靠着主的恩典，我们鼓励每个弟兄姊妹都读圣经，都祷告，都来到上帝的面前得粮食。好，弟兄姊妹，第二点，我们要反省自己的不信不服。不要觉得我受洗了，我是牧师，我是长老，啊，我还会不信吗？我还会不服吗？连彼得都3次不认主，连摩西当上帝说你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但是摩西却生气用杖击打什么磐石，连摩西都受了管教，连摩西都倒闭在旷野，难道我们比摩西更高吗？连耶稣基督，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翻到在希伯来书，连耶稣基督都从苦难中学会了顺服，啊，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学习呢？在希伯来书，请大家翻到应当是第5章，在希伯来书的啊第5章第8节，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顺从。连耶稣基督都要学习什么顺从，我们要学习什么来顺从。弟兄姊妹，第3点，当在悔改中继续前行。啊，所以摩西就说：“你们饶行锡尔山38年 ，enough，enough，enough，enough， 够了，够了，够了，应当什么前行。”好，弟兄姊妹，不管过去你如何饶行，不管过去你自己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社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如何缠绕你， 如何伤害你，如何使你绊倒，这不要紧，但是关键是不要再绕来绕去，要直接对付罪，要直接对付我们的伤口，要直接来到主的面前，求主赐给我们力量，使我们毅然前行。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常常就像倒闭在旷野的一代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就绕来绕去呀、绕了一年又一年，绕了38年，也没有绕出旷野来。主啊，求你向我们施恩，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老我，使我们脱离我们的自私，医治我们的伤口，滋润我们的沙漠。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之地，在上帝的管教之下，能够学到教训，能够听到旷野的声音，甚至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哪怕被圣灵引进旷野，也能够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出的一些话。愿主的话，愿主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成就。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
兄弟们请起立，我们来唱今天的回应诗歌《神的路》。